我先把这几个字把它写出来。
多神论叫做 polytheism， 你们这里对这个名词不一定太熟悉，但是对 polytechnic 你们就很熟悉了。第二个名称是 pantheism， 你们对这个字也不大清楚， pan-am 你们就了解了。第三个是这一个 theism， theism 有一个比这以前两个不同的论调的对神的认识，是他们认为神是存在的，神是创造的，而神是远远与最高世界相隔开的。所以神不但存在，神不但创造，但是神与这世界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这样他就让被造世界按照被造的自然力继续延展下去，直到这有限的自然和有限的自然力到结束的时候，就变成世界末日。所以神不离不睬被造的世界，所以这些人不能不承认有神的存在，但这些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位神好像不大专注这个世界。这种的神学在普遍的生活里面常常践行的在人的话语中间表现出来。如果有神，为什么我遇到这场灾呢？如果有神，为什么这样不幸的事情落在这么好的人身上？如果有神，为什么好人吃素，恶人消业？为什么坏人发达，为什么善人受苦呢？那么这些呢，许多不合人道，许多的不近人情，许多因果律不能解释的现象，从那种残忍的字在良善的身上表现出来，岂不是告诉我们这位神不关注这个世界吗？这个叫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把这个世界当作是宇宙的创造主所造的一个大机器，在这个大机器的里面有发条，正像发条一样的运行了整个大自然，把这个推动力运行出来。但是呢，这个发条松紧的时候，松掉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宇宙结束的时候。这个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在18世纪的时候，成为文艺复兴以后和开明时代开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分子的预奏家，所以他们认识整个大自然的思想架构的那种主要的体系。这种主流的这个思想体系呢，影响了当时最高级的知识分子阶层，所以呢，凡是呢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走了自然神论的路线。当然我们如果要深深的研究这自然界所表现的一切，然后再把这些人自然归纳起来，你会发现有许多许多的艰难。而这许多的艰难只告诉我们，我们的理性实在是有限的，而自然与完整者之间还有一段的距离。如果把自然当作就是完整者的本身的话，那么这个自然体本身不再完整，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只能泛神论派不上用场。但是如果完整者真的关注这个自然的话，那么这自然就许多的残缺，这个又理性不能通过。所以前面这一段讲了会使你先动摇一下。在人的历史中间，关于宗教、关于神论、关于神学的探讨，最大的这个问题中拦阻就是产生了权善与权能两样不能兼有的这种观念。如果神是权善的，那么他就不是权能的。如果神是全能的，他就不是全善的。全能的上帝怎么许可善神许可恶的存在呢？如果他全能，为什么他不除掉这个恶呢？如果他能除掉而不除掉，岂不是他不是全善的？我今天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可能在你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中间还没有碰到这个暗礁，你还没遇到这个灾难，你就平平安安的过基督徒信仰的生活。我想我先提出来，好过你碰到那些基督教的仇敌提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没办法抵挡。正像种豆的时候，先把细菌放在你身体里面，培养你的抗体。今天在我的信仰讲座里面，常常把一些危险的东西提出来，让你呢预备怎么样去提防。自然神论呢，可以说呢影响一个很大段的时期。但是自然神论根本不是圣经的教义。那么这些的这个神论以外，还有许多对神不同的观念，就相信有主宰性、位格性的存在，又相信它临在性潜在在自然界中间，那是 pantheism， 你这个又不太一样。
好，我们今天不要在不同的神论中间继续发挥下去。我们的思想，这个如果呢，这个神这个观念已经存在，而对神的解释从这个观念发挥出来，可能有这么多这么大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神与神的观念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既然看出神的观念是个普遍的，是不可抗拒的，是必有的，在文化中间一个很主要的动力，推动了文化，也推动人的道德，推动了人宗教信仰，甚至生活等积极方面的许多许多不同的层次。那我们就要看这个神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对神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讲这句话，先假设或者先有一个基本的信仰，就是呢，神的观念并不是自我产生出来的。几个重要的预设，几个重要的信仰的表达，我们先提出来。神的观念并不是思考所能产生出来的，神的观念不是思考的产品，神的观念是思考的原因。对神的观念不是人思考神产生出来的产品，而对神的观念乃是神放在人里面的，是一个原因。有神的这个观念不是人思考所达到的一个成就，有神的这个观念是我们思考神的原因。换句话说，神的观念先于人思想神的问题，人观念的潜在已经是一件事实。我们里面有了神的观念，因为有神的观念，所以我们会去想这个观念的问题，而不是想一些问题，想的最后产生一个神的观念出来。这个导因为果的次序，在十九世纪有一个德国的思想家，也就是马克思的先河或者唯物辩证法，这个唯基学唯物论，成为引爆马克思进到辩证唯物论的先祖，叫做 Feuerbach， 在他的思想里面有相当清楚的表达。上帝的观念不是思考的产品，对上帝的观念乃是使人思考上帝的原因。一样，神的观念不是神的本身，在人思想中间那个神的观念不等于神的本身，因为人思想中间的神的观念是人思想的一部分，人思想中间的神的观念是人存在的理论的某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既然这部分就比有这个观念的人更小，神是超过万有的，所以神就不会比人里面的一部分更小。这样对神的观念，在人思想中间的神的观念就不是神的本身。 The idea of God is not God himself， 不但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思考的原因，而且这个观念也不是等于神本体的自己。第三点，在人思想中间的神的观念与神在人生命中间的形象有个正面的关系，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所以这个潜在能力就存在这个形象里面。神把的形象样式放在人的里面，人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而造的，所以人就像神，在人里面的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包含了神的观念就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神把他自己的本体的影儿放在被造的人的生命里面，人们里面有一个神的观念，是因为神用这一个办法来创造的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子造的人，像神的人里面就有了神观念的一个形象，所以就对神存在的认知，从神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一个存在的启示所带出来的观念，这个本身是神形象的一部分。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人是像神，一个人有神的观念，那么一个人有神的观念，所以在人的在神的观念的这个形象的中间，这个对神的认知的中间，已经有了一些特殊的记号在里面。我们提到了 distortion of sin， 罪的玷污，从罪的弯曲，罪所给我们带来的干扰，所给我带来的这个曲解，以这个人这个罪神的观念已经受了理性在罪恶中间的玷污所带来的恶果。换句话说，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的观念也受了影响， 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的理性也受了曲折 distortion of our reasoning。 这个是在有世纪改教时期的神学，以改教时期以前的天主教的反属哲学，或者叫做呢经验派的神学哲学 scholasticism， 一个争论不同的地方。这争论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呢犯罪到底干犯了人的哪一部分，一个人犯了罪，这个罪到底发生在哪里。很肤浅的步道就是你偷东西，你犯奸淫，你抽烟，你喝酒，你吸毒，你犯罪，这是很肤浅的步道。那么这些呢只把罪解释成一种行动的这个思想没有错的，但是这个程度还是很肤浅的。到底在圣经里面整个罪的观念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罪的观念是不是指我们行动中间的差错呢？在圣经所提到的罪的观念不但是看到你的行动，更看到你行动背后的意识，意识背后的动机，你心智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那这种恨人的就是杀人，你里面你对一个妇人动了淫念，就是已经与他犯了奸淫。这种观念在圣经无论基督的教训，无论是使徒们的教训，都给我们看见这个伦理已经牵涉到动机的问题了。 The ethics of motivation， 动机伦理是比行为伦理更基本的一个伦理，因为行为不过是动机的一个表达。所以啊，我们看见到底最牵涉到什么范围。那么在托马斯·夸耶纳，天主教的多马主义，也就是天主教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神学家，他对罪的解释里面，他最较重要的重点就是所谓的犯罪就是意志的背叛，所以罪恶的陷入已经进到了意志的内这个范围里面了。犯罪的事件乃是牵涉进入到人的意志的问题，在他的意识里面，理性没有受多大的或者说干扰或者说玷污。罪是意志的而不是理智的，罪是意志的而不是理性的。到了马丁路德特别是加尔文的时代呢，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改教时期最伟大的一点就是看罪看得比任何的时代更严重，把罪看到是整个人性的败坏，这个叫做 total depravity， 全然的败坏。全然的败坏并不等于人完完全全失去了人性，全然的败坏不等于人完完全全失去了人的形象，全然的败坏不等于说神的形象样式在人生命中间完全抹杀掉，完全不存在，不是。全然的败坏的这个教义乃是指的罪已经侵犯到人性的每一个范围，没有一个范围不受罪的影响。今天比如说这里有一片的白光投射到这个荧幕上面，那在这个地方我就画了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呢是从几个部分来造成的，头、身体、四肢。那现在如果有误点的话，这个误点到底是在这一部分呢，或者在这一部分呢？改教家的意思，那个误点不是局部的误点，那误点是什么呢？那误点是全部的玷污。这全部的玷污就是说，我现在呢加了几层的东西上去，当我加几层东西上去的时候，你看见好像原来的图啊还是照样完完整整的，没有亏损，对不对呢？头还在那里，四肢还在那里，躯干还在那里，但是呢整个图啊已经头上一层的按摩，你看到没有？因为这一层的东西一盖上去的时候，那个亮度就不像从前了。那这个亮度不像从前了，也就是黑暗已经弥漫在整个的里面了。你刚才看不清楚，现在更清楚。所以呢，里面的每一样、每一个范围、每一个部分都还是一样，没有改变。但是整个的阴暗已经牵涉到整个画面的每一部分。所谓的全然堕落，所谓的全部的堕落 ，total depravity， 表示呢，这个罪已经侵犯到人性的每一个范围。这样呢，理性的堕落也被肯定。理性的堕落若被肯定，我们怎么解释非基督徒却有一些很聪明的头脑，基督徒有些傻里傻气的人？ 理性堕落，怎么样我们可以解释的？为什么有一些人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的生头脑相当清楚？啊，有一些人信了耶稣以后呢，他的理性还没有被救赎。当非基督徒可以发现伟大的科学理论，当非基督徒可以肯定许多科学的价值，当非基督徒可以导出许多科学的定律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的理性堕落呢？我想你们平常都没有好好思想这么严肃的问题。今天教会里面热心传福音的人多得不得了，但传来传去碰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打，也就主啊主啊，求你怜悯他，因为他的心刚硬。你再还没有求主怜悯他以前，先求主怜悯你，怜悯我，好让我们自己不先蒙蔽真理，难道可以很清楚地交代什么？当不信主的人，没有重生的主的人，一个罪人理性比我们清楚，产生科学理论的时候，你怎么说呢？理性做得见吗？是不是阿奎那的理论比家人的理论更对呢？是不是天主教的神学比改教的时候的神学更准确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提到乃是这个意志的这一个玷污，而教文提到的是整个的，包括理性的玷污，这怎么解释？我告诉你，科学家可以发现真理，可以发现自然界的知识，非常准确的计算出它的正确性，非常准确的提供出定律的不变性，但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从整个宇宙的价值，从宇宙要彰显神荣耀的奠基师连起来，这是他的理性不能做到。关于这一方面，以后有机会特别再做讲座。我很怕讲这样的话，一讲这样的话就什么时候来讲这个，什么时候来讲那个，我很愿意讲，但是时间同生命实在不许可。我们继续讲下去。我讲这些东西，有时候我想是太早，不是需要的，也很多人说我们侍奉主要配合需要，但我就从对这一句话感觉到有改正的需要。现在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哦，他所认为他需要的根本不大需要，哦，更需要的他不感到需要，所以就需要告诉他，他所不需要的是很需要的，所以这个改正也是很需要的。讲一些时代还没有需要的是先知性的服事 prophetic ministry， 便等到真的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爱从前神已经给我一些进口，我做起了工作。我们具体讲讲这样的，如果理性已经受了玷污，如果理性本身已经不是原先被造的，也不能达到原先神所造的那个功用和目标 miss the original target，神为人所造的理性应当造的目标同应当造的神的完整性，就是对自然的理解是为了神的荣耀，今天的科学的成就使人骄傲，就已经离开了这个目标了。科学的成就应当把人带到更荣耀上帝的地步，因为人发现了神隐藏在自然界中间这么多伟大的真理，这是神的智慧彰显的场所。而科学的发现竟然把人带到更骄傲更离开上帝的地步，就表示理性已经不能达到真正的目标了。你听明白这句话？有很多基督徒科学家要为主做见证，我很盼望他们先把神学搞清楚，然后用神学配合科学，然后才做见证。有很多心理学家愿意为主工作，先把神学搞清楚，然后用神学去看心理学，然后把心理学如来对神用。教育家是如此，社会学家是如此，法律专家是如此，用神的道去看法律，用神的道去看心理，用神的道去看政治，用神的道去看哲学，用神的道去看心理学，用神的道去看教育学。我们继续讲，这样呢，在理性中间，人思想中间的神的观念，既然因为理性受了玷污，就不可能尝到真正完全的准确性，这是必然的。因为已经不可能达到对神观念真正完全的准确性，所以神学性的差误也是必然的。何况人本的神学根本不是根据神的启示。那这个问题就来了，神放在人里面那个神的观念本身是不是神的启示呢？这是很好的问题。在人生命中间已经有神的观念，这个有神的观念本身是不是神的启示呢？我们应当从圣经看到这是神的普遍启示，这个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General revelation 就是神普遍启示给每一个人，普遍启示给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时代的人，一视同仁所给的启示。这个普遍启示就产生了两种反应。昨天接到问题就提出来的，外在的反应产生了文化，内在的反应产生了宗教。所以文化与宗教都肯定了某一些相同的价值，特别是在道德的范围里面。文化肯定了道德的价值，凡是没有道德的也就是没有文化的。宗教也肯定了道德的价值，凡是没有道德的，它的宗教大有问题。因为宗教隐藏的道德性也正像文化隐藏的道德性，而隐藏的这个性质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文化所牵制的外面比较多是外在的生活，包括艺术、戏剧、音乐、歌曲、建筑、服装、习惯、风俗等等，这都在文化的范围里面。所以文化所牵制的范围乃是比较外在的，而宗教所牵制的范围比较内在的。所以就内在对自然启示的反应就产生了宗教，而外在对自然启示的反应就产生了文化。那么这个所谓的普遍启示或者自然启示到底是指什么？也就是神把他某一方面的真理借着自然界普遍的向人显明出来，而这个自然在人之外，这就在人之内，内证与外证都被列在神的普遍启示。 Internal and external both evidences are the manifestationOf God himself. 请坐，不要走来走去。我们讲座不要有人打扰，继续下去。因为文化牵制的比较外在的事，而宗教牵制比较内在的事，所以呢，文化就比较受当代或者说受当时时间空间的影响，而宗教就超过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宗教的长久性从宗教的影响力就大得多了，也深得多了。如果这个是神的普遍启示的话，那我们要问，除此以外神还有别的启示吗？是，神有特殊的启示。而我们昨天所提到的启示的必须性不是指单单指这个 普遍，我们所重点的所要提到的重点是这个特殊启示的必须性。我们继续下去思想一下神的实体的问题， The reality of GodReality of God 和 Idea of God 是两件相对的事情。对神的观念同神的实体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正像我们刚才提出来了，神的观念不等于就是神，因为神的观念不是神的本身，所以把神的观念同神的实体混为一谈是一个冒犯。正像你把我的照片当作就是我一样，这是对我有一点不起。如果你的太太跟人家发誓，你说不要紧，照片来看差不多一样，那就不对了。我用这个比喻使你了解，神的观念同神的本体是不一样的，因为神的观念同神的本体是不一样的。而我们的观念在理性中间已经堕落了，以至于产生了对神观念的错误，再把这个当作就是神，那是冒犯。虽然这个观念的根据还是神的普遍启示，这个观念的根据还是神在自然界中间隐藏的那个启示，但是对神的本体就不能在这里面，因为绝对化就变成绝对了。绝对化是一个过程，而绝对不需要过程，在这过程中间的就不绝对，所以绝对不需要有绝对化的过程，所以绝对化与绝对与绝对不一样。神的观念不等于神，神是神观念背后的神的本体。正像你的母亲是你母亲照片那个影像，不是这个照片的本身，所以神是人对神的观念背后的那个实体，而那个实体是这个观念的原因，也是这个观念的源头。你们不但有探索，还有探源，好像有大概还有探讨，有去探求，还有探什么？这个就探清了。这个实体不等于是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呢，是实体投射下来的。而呢，不是从观念投射就产生了一个神，这个投射的源头从那里来？虽然我提到投射，我不能不把刚才提过的一个人的名字再稍微做解释。这个人叫做 Ludwig Feuerbach。 Ludwig Feuerbach 所接受的宇宙观是机械的自然论。 Ludwig 所接受的 Feuerbach 所接受的宇宙观，他对自然的了解，这个机械的唯物论的了解。所以 the total universe is a mechanism, the universal mechanism, the cosmology of Ludwig Feuerbach。 他接受这个世界是个大知识，那这个是有物质的存在。那么什么叫做神呢？根据他的说法，神就是人的想象中间的那个最高的观念投射出来的结果，就变成神了。那么把他的整个教学，把它做一个比较简单容易了解，从基督教的名词来看呢，就这样解释法。基督教的真理是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的样子创造人，所以人才存在。他把它完全反过来说，神是人照着自己的形象的样子创造出来，所以神才存在。神是谁？怀尔巴说，所谓神根本就是人。人提到的公义啦，人提到的圣洁啦，良善啦，公平啦，诚实啦，勇敢啦，这些都是人的东西。把这些绝对化了，就投射一个绝对的影子出来，那个影子就是有一个绝对的神，公义的神，良善的神，圣洁的神，勇敢的神，慈爱的神，爱的慈悲的。这个把自己的理想把它绝对化出来，投射出来的完全者的影子，那是人造出来。今天许多的知识分子冥冥之中不知属于哪一派，就派到这里去了，他们就在这一派的范畴。而这一派所不能解释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人那个观念从哪里来的？人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他的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 Homo homini theos。 拉丁文这个意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神，人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神，人自己把自己的观念投射出来，就产生了完美者。而这个完美者只有在观念中间，不在设计中间。就是 Ludwig Feuerbach 的思想，这个人思想影响 Karl Marx 马克思非常大，所以马克思就把他的唯物论承继下来，再把赫格尔的辩证法应用下来，然后呢把他辩证再加上唯物，叫做辩证唯物论。共产主义的哲学架构，它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的架构就从这样结合起来。神是人想象出来的，如果神是人想象出来的话，人怎么会想象这个神出来？对神的观念从哪里来的？这个是没有办法交代的一件事。正讲新派的神学说，因为耶稣是造成那么高超的人，所有人把他当作是神，但他没有办法教导他怎么有可能有那么高超的道德。基要派的思想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的道德那么高。因果导致是常常发生的现象，所以呢，神把这个观念放在人里面，所以人才有神的观念，而不是一个人就自然而然产生了神的观念，那是从神的观念制造的一位神出来，完全不一样。我们里面那个无限者，我们里面有那个绝对者，我们里面有那个完全者，我们里面有完善完美者，我们里面有那个永远的不变的至高的，那些伟大的观念使我们做人的有固定的价值观，同绝对不肯放松的目标。那个东西不是人产生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产生人的，那个观念的背后的实体创造了我们，我们才存在。然后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神不是自然，神不是观念，而是观念背后的一个事。神不是自然，而是自然背后的主宰，管理着自然。他创造了万有，然后用了全能的命令破住万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他破住他所造的万有。今天因为我不能发现这个房子有工程师，就说这个房子是自己产生出来的。同样的，我今天不能用肉眼看见神的存在，就说这个世界是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同样的事情。神不是自然，不是泛神论所提到的自然，神是自然背后的那位管理自然者。神不是人性中间至高至善的那个理念，神是人性背后的那个原像。The original image